耶利米书三十章，第六节。第六节到第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产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缠腰，像产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也必被救出来。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就是根据启示录第十二章，将来有一天天上要有征战，那个征战的结果呢，龙和他的使者就从空中就摔下来。我们说过，这个龙呢就是撒旦，就是神的对头。那么根据圣经呢，在古时候很早很早的时候，因为撒旦背叛，就率领三分之一天使背叛，然后呢神就把他们从神的宝座前把他们驱逐到这个地球的外太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空气中的恶魔，也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空中的掌权者。那么这个就是指着那个盘踞在这个整个地球外太空的那个黑暗的势力。那么我们说，因为那次征战的结果呢，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了。本来他的黑暗的权势是布满整个的外太空，也许是我们的银河系，本来是整个银河系所能承受的力量，现在完全集中在地面和海上。所以圣经说地和海有祸了。那因为什么控告我们弟兄的被摔到地上来？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和他的使者就怒气冲冲的就到地上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当这个龙和他的使者，现在神把他的范围限制到更小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黑暗的势力还是那么大，但是本来是分散在整个外太空的，现在完全集中在地球的表面和海。那弟兄姊妹，这个一面告诉我们说撒旦是带着怒气来的，另外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光撒旦和黑暗的权势散布在整个太空的时候，整个外太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难。但如果有一天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权势集中在整个地球的表面，那弟兄姊妹可以想象，这个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日子。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从全本圣经明白那个大灾难的性质。如果不明白大灾难的性质，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于将来所发生的事就不清楚了。比方说我们说过，时代派的弟兄们，他们所着重的认为说，大灾难不过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不过是雅各家的遭难。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看灾难就会影响你将来怎么解释圣经，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刚才所看见的灾难是从整本圣经来看，撒旦怎样背叛，当时龙怎么，当时古蛇是怎样，龙是怎样，然后三分之一天是怎样跟着背叛，那么到了外太空，结果有一次大的征战，然后他们被摔到地上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因着他们被摔到地上来，那现在我们知道说，整个那个黑暗的权势就布满了整个地面和海面，所以地和海就有祸。那这里不是灾难，而且这是灾祸，这是大的灾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 这个就应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所以难怪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这是普天下受试炼。所以这个不光是雅各家，如果你的眼睛光注意雅各家的话，那迟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眼睛就是看那么，我们就是看见那么多，然后呢你看见我们很多地方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一定要首先要明白那个大灾难的性质。那个大这个灾难的性质什么性质呢？就是说那里是带着这个恶者的那个愤怒的，带着恶者的怒气来到这个，他要把这个怒气呢要这盖满弥漫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地球，那就是灾难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等到这个使者一被摔到地上，然后龙就站在沙滩，沙滩那个就是冒充神的，然后呢第一只兽从海里上来，我们就说过，我们不再重复，那就是指着敌基督，他是冒充基督的。然后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我们知道那是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恶者是三而一的恶者，现在你看见没有？神是三而一的神，现在恶者要完全冒充三而一的神。那不光如此，这个恶是到了极点，罪大恶极。所以如果你读整本圣经历史的话，你要讲恶到了高潮，到了顶点了，那就是大灾难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认识。所以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灾难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当然有的人想知道到底这个有多长，那么根据但以理书，我们不知道不是有七十个七吗？有69个七是发生在主耶稣来以前，那么最后一个七呢，应该应验在主耶稣来以后。如果前面的七是指着7年的话，那最后一个七那就是指着最后2520天说的。那弟兄姊妹，所以大概我们所说的灾难应该就是2520天。换一句话说，当撒旦被摔到地上来，然后你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第一只兽和第二只兽就在这2520天，就是7年里面就纷纷的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果然是灾难的时候。那么所以严格说来，灾难应该是大概是7年，但是呢，等到敌基督站在可证之地，然后自己称作是神。我们知道头3年半，那个我们还记得那个巴比伦呢，就是宗教的巴比伦，还骑在兽的上面。但是大概就在3年半，就在3年半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后来就晓得说，这个他就冷落了这个巴比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巴比伦倾倒了。圣经讲巴比伦倾倒有2次，第一次倾倒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那个应该是在大灾难前3年半前。然后大灾难快末了的时候，巴比伦倾倒了，那是指着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说的。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呢，等到敌基督自称是神，然后全世界都跟随他，他要任意而行42个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大灾难。所以我们再说这个读圣经，大概就是说灾难整个是7年，但是到了后面的3年半大灾难，那么因为敌基督自称是神，大概就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敌基督呀，那个时候他要和以色列他们立约，然后到了一半的时候忽然毁了约了，那么大灾难就开始。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明白，就是说到了主回来以前有2520天，那个应该就是苦难的日子，但特别到最后3年半，那是应该是特别大的灾难。所以大概是这样分，那么是为着帮助弟兄姊妹。那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到底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还留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读24章，这个马太福音24章啊，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你会发现说到24章末了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个被取去，一个人撇下，所以是两个人。那么后面呢，告诉我们有10个童女，那么两个加10个呢，就12。10个童女呢，可以说12个大部分，所以圣经里面是以这个来指着整个的教会来说的。两个是指着主回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但是10个童女呢，他们拿着灯，但是他们等着新郎，但是他们都打盹就睡着了，那就指着在主里睡了的。所以大概的情形是这样。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睡，我们还等主回来，而且现在主回来日子的确比从前近的很多很多。你如果从圣经的预言各方面来看，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等一座坟墓，我们应该等主回来，我们应该随时随地，我们巴不得能让主把我们接去。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应该是我们所羡慕的。那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主能够回来？到底我们今天是等候基督呢，我们还是迎接敌基督呢？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是要问说，到底基督的盼望在什么地方？当然有一节圣经我们一定要看的，就提多书，这是很重要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提多书？提多书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第13节，很可惜我们中文这里翻得不很准确哈。这个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那在希腊原文的那个文法，那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是等候有福的盼望。然后下面2点，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福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还没有睡了的人，我们有一个盼望，圣经称它做有福的盼望。那么这个有福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那你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等候主回来呢？到底主要怎么回来呢？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圣徒被提的问题。那就是说，主耶稣当初，你记得他临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然后我还要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那弟兄姊妹，一个接就是提接的意思，这个就是被提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是主的应许。在主和他的门徒们这从伯大尼分别以后，他应许我们，他有一天要来接我们的。他不止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他升天了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但是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要回来，他要来接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被主接走呢？我们被主接走的那一刻，就是圣徒被提的时候。我们知道最近啊，大概是这1-2年，在《纽约时报》最大的在英文哈，这个第一畅销书叫《Left Behind》，就是撇下，这个中文就是撇下。那这个是第一畅销书，这个其实这个书呢，就是讲被提呀、啊，就是讲被提。那么听说还有录影带，也是讲这个怎么被提，而且他们形容啊，这个在飞机上忽然间被提了，哎，结果呢，发现有的人不见了，那不见还没有关系，他所有的衣服还留在那个这个位置上，那小朋友的玩具也留在位置上。那么这个听说现在是个最受欢迎的，这个很稀奇，这种书能成为第一畅销书很不容易的。 那么弟兄姊妹，你我还看过一个车牌啊，那个车牌，你前面开车，它这个车子后面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说你要小心，他说万一被提的话，你前面这个车子没有人开，你不要撞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稀奇，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圣灵做工，的的确确，你看见没？这个能成为第一畅销书，那么那些被撇下的人非常紧张啊，都非常，然后什么有福音传给他们啦，等等等等。那你如果真的懂圣，真的懂这个被提的话，那当然这个写这本弟兄书的弟兄，相信全教会被提的。那全教会被提，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圣灵也被提走了。圣灵走了，所以教会跟着走。那现在有个问题，那么在这个 Left Behind 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后来很多人看见基督，很多基督都不见了，所以呢他们就信耶稣了。那我心里在想，这些人怎么信耶稣的？圣灵不在了，那么谁叫我们畏罪畏义，自己责备自己，那怎么得救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还是第一畅销书啊。你这个到底合乎不合乎圣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大家爱看，大家喜欢看。所以我想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到底被提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过，对我们来说，被提乃是主的应许，他答应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忧愁。我们的主的确走了，他离开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一面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了，但是同时他也应许我们说，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所以被提最重要的根据就是主的应许。我们好不好把那节圣经再读一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弟兄姊妹，这是背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的主老早不在了，不错，我们的主是公义的太阳。自从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那个太阳好像就下山了。所以2000年来是一个很长漫漫的长夜，教会一直是用晚餐，晚餐完了又是晚餐，晚餐来了又是晚餐，教会从来没有吃过早餐过，因为太阳从来没有升起来过。我们等候，巴不得有一天太阳能够重新升起。但对我们来讲，不光是等候太阳，更重要的，因着我们不肯睡觉的缘故，我们能够看见，在太阳还没有，天还没有发亮发白，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以前，你能看见最明亮的晨星。这个就是我们的赏赐。我还记得有一班年轻弟兄，有一次我们到了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很，那弟兄姊妹说，我们第二天早晨让我们起早到橄榄山去看日出，所以他们起得很早很早，他们的确付了很多代价，晚上睡不好的。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在橄榄山，他们本来以为是等日出，结果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晨星，他们先看到晨星，然后再看到日出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给我们看，你怎么叫白天来了，你怎么叫黑夜要走了，请我们记得，先是晨星，然后是太阳。晨星就少数的人看得见，太阳乃是全体的人都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要问，这个既然被提乃是因为主答应我们，他说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知道主要回来了，我们要主回来是我们有福的盼望。但是在主回来以前，因为他答应我们要接我们，所以我们要问说，他什么时候把我们接走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提走？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被提和灾难发生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这个梯次一开始就提醒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对于被提现有四种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第一种最普遍的，包括我们大家所说 Left Behind 那本书，那么那个时候代表就是在大灾难以前，就是七年以前，在七年以前大灾难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么全教会通通要被提，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这一班弟兄们所说的有福的盼望。那么这是一点很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相信说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教会要被提，而且是公开，一次就公开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到了1941年，就是抗战期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另外一班的学派起来了。那这一派的学派呢，就是为灾中被提。什么叫灾中被提呢？就是他们认为说，这个七年灾期不是有七年吗？然后呢，这个教会是要经过前面三年半，然后在后面三年半以前被提，以前被提，就是他们在那个以前被提了。那么，所以这个就叫做灾中被提。那还有一派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是分批被提的。那所谓分批被提的，也是所谓得胜者被提，那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在就是说就是在大灾难以前，那么我们知道那些精心等候的人，他们神就把诚心赏给他们。诚心赏给他们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就回来把他们接走。那么他们呢是一直被提到宝座的，然后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么主就带着这些人一同到了空中。那么到了最后，就是大灾难快完的时候，然后教会的大体要被提，还有死里复活的十个童女，那个时候复活了，然后一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基督的台前就在空中。所以这个是所谓分批被提。那么这个一共有四个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四个不同的看法，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第一，他们通通相信有福的盼望，他们通通相信我们的主要回来，而且这些弟兄姊妹都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般都是蒙恩得救的人，这一般人都是主所接纳的。今天如果他坐在这里，如果主接纳他，你非接纳他不可。但有一个可能，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爱主都整主回来的，他们有这种四重不同的看法。但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在过去100多年来，因为有一般弟兄们相信灾前被提，所以如果你的看法和他不一样的话，他不能和你一起擘饼的。换一句话说，主接纳你呢，我不能接纳你。为什么不能接纳你？因为你不能相信和我相信一样灾前被提。但如果你问弟兄说，你相信圣经吗？他相信。你相信有福的盼望？他相信有福的盼望。你蒙恩得救了吗？他蒙恩得救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再问他，你再问他一下，你问他，你说，那么这样的话，主接纳他吗？主当然接纳他。如果主接纳他，当然他能够擘饼。弟兄姊妹，但是有的弟兄们说不能，我们还是不能接纳。如果丈夫跟妻子在被提的看法上不一样的话，如果丈夫相信灾后被提，他只能坐在后面，他不能坐在前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神的儿女都是相信一同有福的盼望，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在看法上不同，在见解上不同，结果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我这样这样，否则你就不相信圣经。弟兄姊妹怎么能够这样说呢？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爱主的，他们都是等主回来的，那么怎么不能在一起擘饼呢？在巴西有一次啊，有一个浸信会的弟兄请了个长老会弟兄去讲道。那讲完道以后呢，这个很奇怪，你请他讲道啊，但是不能请他擘饼，不能和他一同擘饼。 那有人就问他了，那你们不是兄弟吗？他说兄弟是兄弟，不过我们是表兄弟。那弟兄姊妹，基督怎么能是有表兄弟呢？所以不管你在真理上看法如何，也许进行会相信一定要受浸，然后你才能够剥饼。那弟兄姊妹，他受了点水礼，他能不能剥？主有没有接纳他呢？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你看见吗？过去这100多年神的儿女中间的分裂，四分五裂，多半都是因着真理的缘故，尤其像这样的真理。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有福的盼望。我们应该问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被主提走呢？什么时候能被主接去呢？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才对。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盼望。有的人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经过3年半大灾难，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他们是爱主，他们是蒙恩得救的。如果主接纳他，你怎么能不接纳？你怎么能拒绝他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悲啼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解决的，要弄清楚的，就是这四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都是蒙恩得救，都是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相煎何太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彼此攻击？为什么你觉得你的看法是最重要的看法，也是最后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来到这几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谦卑才可以。我们一定要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你读主的话，你觉得到底在这个四个说法里面，哪一个说法是比较靠近圣经的？你只能说感谢主，今天到今天为止，我们所能看见的亮光是这样。所以你要求你的弟兄忍耐你，如果他能忍耐，也许明天我就能看见你所看见。那发生过这样的事啊，有很多弟兄本来他是这个灾前被提的，根本灾前被提的，但是后来呢，他读圣经都是有一天他相信灾后被提了，因为他觉得灾前被提都是讲理由，灾后被提是有一些证据的。所以你发现的的确确很多很多人，凯姆摩根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你看见吗？他能够从一个看法转到另外一个看法，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读圣经我们会错，有的时候有一点没有看清楚，我们就下了断案了。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讲将来的事啊，将来的事我们只能知道个大的方向。这是为什么圣经用一些表号来形容，为什么不用字句来形容呢？用表号来形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能够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大概的印象就够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看见的比他看见的更多。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一次有一班的弟兄们是相信灾后被提的，就问灾前被提的一班弟兄，都是学者，他们都圣经学，挑战他们。他说，请你告诉我，你相信灾前被，你能不能从圣经里找出一节圣经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灾前被提的？那结果那个弟兄怎么说？结果那个弟兄说，他说我不能够重新明明显显的找出这一节圣经来。那无论灾前灾后，我们都是根据圣经所给的印象，我们所得的一个结论而已，并不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灾前被提，那个灾后被提，因为这个和解释各方面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态度这样的态度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就表示说我们对于讲到将来的预言，我们不是那么有把握。我们大概的印象，每个人向主忠心就可以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认为说这个是唯一的解释，这个就是圣经。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解释等于圣经，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也不能把大卫的解释等于圣经，你不能把尼托圣经的解释等于圣经，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解释不过是我们对圣经的领会，我们把所有的资料收集得越完全，我们看得越清楚。如果你忽略你的什么，你就看不见了。所以这个我们需要谦卑，这个我们需要很小心才可以。那么在这个四个大阵营里面呢，都有爱主的人，都有属灵的人，都有读圣经的人。那我稍微的介绍一下，比方说灾前被提， 那最重要的人当然是达比，达比，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后来替他收集所有达比的全集的一个叫 William Kelly 凯雷弟兄。斯布珍怎么讲呢？斯布珍呢，其实是一句挖苦的话，他说这个凯雷的这个头脑啊，像宇宙那么大。那如果你光引这一句话，那就好，那很正面。但是下面还有一句挖苦的话，那他说很可惜被达比弄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 Kelly 也是个，是可以说圣经学者。有的人认为说这个达比开着头，那么我们叫达比那个时候认识有一个姊妹叫做 Lady Powersport。 那 Lady Powersport 因为她有很多很多的古堡，在古堡里面都有这个预言的聚会，那个时候很多了，那个咒聚会很多。有一个很有名的银行家叫 Henry Drummond， 他呢就在他的家乡里面就开了很大很大这样的 conference， 这样的特会，所以到处这样的特会。那么达比呢，就是在 Lady Powersport 这样的古堡里面，那个时候就把他的看见告诉大家。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真正的把他发挥的更清楚的是 Kelly。 那么这个是在英国。那么后来呢，英国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达比不是到了美国好几次嘛？那么他就遇见了一个长老会的弟兄，叫 Brooks J.B. Brooks。那么 J.B. Brooks 呢，他就从他那里得着帮助了。然后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在 Moody 这个后来 Moody 就跟上来了，所以 Moody 也是相信的。R.A. Torrey 我们知道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个神的仆人。那么还有那个时候这个穆迪圣经学院的院长叫做 Gray 葛雷，他也是这样跟上来的。那么就在这个长岛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加百林，那么他也是很有名的一位。然后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很有名的这个参考圣经叫斯科福参考圣经，那家家户户几乎都有这本圣经的。那么然后这些人通通是跟着通通是相信在前背提的。那斯科夫有个很得意的门生就叫做 Louis Schaeffer。 这个 Schaeffer 这位弟兄呢，后来这个斯科夫呢是 J.B. Brooks 的门生，是他的弟子。然后呢这个 Louis Schaeffer 呢又是 Schofield 的弟子。那所谓 Louis Schaeffer 他就办了一个神学院，现在很有名的就搭了圣经学院。所以然后呢从那里又培养了几个很有名的学者，像 Wolfe 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中间有许多爱主的人，许多对圣经有认识的。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几乎有一段的时间在美国，在整个这个福音圈子里面，那几乎都是相信全教会背提的，那么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现在第一畅销书像这个 Left Behind 这样，那通通是相信这个灾前背提的。那么灾后背提有哪些人呢？那第一个很有名的是 George Muller， 就是 Muller 弟兄，很会祷告的一位弟兄，他是相信灾后背提的。还有呢 A.J. Gordon 戈登弟兄呢，我们的戈登弟兄还有他的学校就在 Boston 附近。那么这位弟兄他是相信要经过大灾难的，教会要经过大灾难。还有 A.B. Simpson 就是宣信弟兄，就是宣道会的创始人，像 Tozer 了，这个 Tozer 以前的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宣信弟兄。那么他最早的聚会就在42、43街那一带，那个时候有个 Tabernacle 在这里，那么现在其实一个很大的书店还在那里，就是他们的书店。那其实在纽约能买到最好的书还是在那里，那么他有一个分店就在 Flushing 这里。所以这 A.B. Simpson 他也是相信灾后背提的。那么还有 Erdman 几个学者叫 Erdman， 还有那个时候内地会的这个 Home Director 叫做 H.W. Frost， 他也是相信灾后背提的。那么还有呢就 B.W. Minuton。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会后来开始分裂跟这个有关系。那么达比的看法相信灾前背提，那么 B.W. 牛顿弟兄呢相信灾后背提。那么这个是早期的。那么晚到了1952年以后就出了几个很有名的学者，那相信灾后背提的，一个 George Ladd 赖德弟兄，还有一个是J. Barton Payne， 就 Barton Payne， 就是佩恩弟兄，他写了一本就是这个预言百科全书，那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巨著。那么这个是他是 Payne， 还有呢就是 Robert H. Gundry 也是很有名的学者。如果大家去过这个去过圣达巴巴拉特会的话，你知道那里有一个 Westmount College， 那里就出了个有名的这个，你可以说他神学家也可以，圣经学者也可以，叫 Robert Gundry。 那么这些人呢都是相信在后被提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很响当当的人，他们不是普普通通。的确你看见主用他们，也爱主，你像谁能够像穆勒弟兄那样的金钱，那样的爱，那样活在主面前。所以呢这个是在后被提。那么在中被提呢是1941年以后，那么这个最开始的人叫做 Norman Harrison， 从他那里开始的。从他那里开始，他很有意思啊，他读到这个启示录第十章第十节，我念给弟兄们听。那里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肚子发苦，然而你口中要甜如蜜。然后第十节，他说，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他就根据这一节圣经呢，就是教会呢在7年当中，前一半口里是甜的，后一半在肚子里是苦的。那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那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在那个以前就被提的。那这个他引的圣经很奇怪的，但是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节。他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有一些很爱主弟兄姊妹，像Harold Okenga， 这也是很有名的，在 Boston 那位地方，还有 Buswell， 像 Wheaton College 这学院的校长啊等等，他们这些人呢是相信这个灾中被提，所以有灾前，有灾后，还有灾中。那么关于分批被提的呢，那么很有名的一位就 Hudson Taylor， 就是戴德森弟兄，我们的内地会的弟兄，戴德森弟兄，他是相信得胜者被提，就是分批被提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弟兄会里面，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弟兄会有个三个很有名的弟兄，一个最会读圣经是达比，一个最会祷告是谁呢，就是穆勒，他是一个灾前，一个灾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三个弟兄可以说代表弟兄会的，还有一个就是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这一位弟兄他爱非常大，他这个死的时候啊，有几千人送葬在他的这个坟墓上面，就是 God is love， 神是爱，这个人爱太大了。有一次澳洲有一个弟兄写了封信要寄给他，只写什么呢，只写英国 Robert Chapman， 然后上面写爱的大学。你相信如果今天你写这样的信，你相信这个邮差会送得到吗？结果你叫 Robert Chapman 收到那封信，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他的爱有多大。那所以有一本书啊，他叫做 Brother Indeed， 他是典型的弟兄，他道道地的弟兄。如果讲了第十位的弟兄们，你如果真的觉得那个最代表的、最能讲爱的，没有人能超过 Chapman 了。所以这是七伯门 R.C. Chapman， 他呢就是相信在后，就相信分批被提的。那么还有呢，这个 Govett， 还有这个 Robert Govett， Govett 是哥怀德弟兄。那么哥怀德弟兄他那个聚会地方我也去过，当初他是个独立的聚会，那他就是因为主给他看见这个，然后呢他就讲这个山上的教训。那么有一个弟兄就是听山上的教训得救的，那个人就是潘汤弟兄。后来呢潘汤弟兄就给这个何世文姊妹很多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看很有趣的，那就是说哥怀德弟兄，那么这位弟兄呢他是相信分批被提的。那么斯布正弟兄告诉我们说他的书里面有金子，而且很多人认为说哥怀德呢他是走在时代的前面100年，他是比这个时代早走了100年。那也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系统神学家就是哥怀德。那么还有呢，就是 Pember 弟兄，就是讲大家还记不记得有讲这个最早期的地球那本书，这个彭博弟兄。
那么他呢也写了一套的这个预言，叫做 Great Prophecy， 伟大的预言，有四大册。那么潘伯弟兄他也是相信这个分批被提的。那还有 D.M. Panton， 就是还有哥怀的弟兄不要忘记了。我们知道在富勒神学有一个教授，那他认为说，就说他所认识读启示录那么多的书里面，没有一本能像这一本的哥怀德的启示录是用全本圣经角度来看他的，啊，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 G.H. Land 原来是弟兄会的弟兄，但是后来呢，他在真理上，他后来他觉得在这个预言上，他看见圣经应该是得胜者被提，应该是分批被提的，他没有读太多的书的。但是神后来非常的用他，非常的用他，所以呢，后来他这个翻译了几套神学上的书，那是很了不起的。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问这个富勒神学院的教授，就是Wilbur Smith， 就问他，他说，请你告诉我，在现在50年代最会读圣经的是谁？他说 G.H. Lamb。所以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很会读圣经的。那还有呢，就是在19世纪尾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路德会弟兄叫做 George H. Peters。 那他们这个 Peter 这位弟兄呢，他写了讲到国度，他写了三大本的书，到现在有再版的。那这位弟兄呢，他也是相信这个得胜者被提的。那还有尼托森弟兄，他因为他也是这样相信。那主要他是从何士文姊妹那里得着帮助，然后何士文姊妹就很自然的去介绍 Panton 的书，还有哥怀德这些书。所以那么还有根据 Warford 认为 Austin Spark 也是相信这个得胜者被提或者分批，意思说史伯格弟兄也是。那这个是根据这个瓦尔夫弟兄的研究，所以从这些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把这个四个大阵营都分了，弟兄姊妹想想看，假定我们有一天呢，能把这些弟兄们都请来一起薄饼，那都分在有一这个斋前坐这里，斋中斋后坐这里，这个部分背题坐那里，斋中坐那，他们都在这里聚会。如果我们有机会都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能拒绝他们？你能说主没有接纳他们吗？你能说因为这位弟兄相信得胜者被提，所以你不能和他一同擘饼吗？不能，弟兄姊妹，这些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些人都是爱慕主显现的。你看看他们所写的诗歌，你知道他们真是等候主回来。有的人光会在那里辩论讲预言，但是没有活出那个生活，他的生活不是等主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小心这些看法。你看，这些都有不同的人，但是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既然这些人都读圣经，他们都看到圣经的一部分，那么真理在什么地方？真理会不会就是在这些里面 ，somewhere 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角落？如果我们抓住这些，我们是不是应该能看见全貌？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千万呢不要卷到那个政治的里面去。那么大概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弟兄会分开，20年以后他们分裂。那么那个分裂和他们对于争辩有关系，争辩这个什么，和他们争辩这个灾前或者灾后，那有一次很大很大的争执。那么大概过了50年以后，那个时候在美国，因为美国不是开始也是在那里讲预言了吗？所以他们在 Niagara Falls 那里，他们就有那个每年都有一次特会。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Brooks 弟兄，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过的那个 J.B. Brooks 弟兄，那他很有负担，他就和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他们一农每年在一起都有在那读圣经的聚会。那个时候 A.J. Gordon 也在。那么那个时候这些弟兄都在。不过很可惜，他们这样慢慢后来发现他们讲到背题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那么两边呢都有非常非常有名的，都有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像我刚才所讲的 Peter George Peters。 和这个 Brooks 后来就和这个灾后被提的，像 AJ Gordon 呢，还有啊、我所说的AJ Gordon， 他们这些呢，就后来他们就对起来了。所以呢，就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很可惜。所以后来慢慢就这个三十年，这个聚会差不多聚了快三十年，在 Niagara Falls。那么起头大家都等候主回来，但是后来呢？这个他们彼此不能够相容，所以最后，这个弟兄会里有钱的人，他们就在 Long Island， 就在 Long Island 这里，他们就另外就开了一个叫做 Sea Cliff， 那个叫 Sea Cliff Conference， 那么很有名的，那么然后呢，就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只请那些相信灾前被提的，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那么19、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那可以说就是这个灾前被提这个蓬勃的时候，在美国几乎变成正统的神学。你什么时候敢挑战它，这个门一定关起来的。那有一次我刚才讲过的那个很有名的 H.W. Frost， 他有一次被请到他们中间，他是相信灾后被提，他讲完了以后，他就写信告诉别人说。他说我讲完了以后，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在这个城里面还没有朋友，好像没有朋友了。所以你看见到一个时候，弟兄们能够到一个极端的一个地步，如果你不是这样看的话，你几乎就是不可能。所以这样大概经过了50年，那么过了50年以后，到了1950年代以后，那么感谢主，慢慢主就兴起一些弟兄们。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最有名的三个，一个就是赖德弟兄，那么他是未来派的，他不是历史派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佩恩弟兄，他是历史派的。还有呢 Robert Gundry， 他是时代派的。所以他们都相信灾后被提，但是不同。我们从前以为说灾后被提多半都是相信历史派，所谓历史派就是说这3年半大灾难，那个1260天，不是1260天，是等于1260年已经在教会历史应验了，而敌基督呢，就指着教皇制度来说的。所以根据这一班弟兄们，那么他们当然相信一定要经过大灾难。所谓经过大灾难，其实今天已经经过了，所以不是将来有1260天是大灾难，所以这个叫什么？这叫历史派。未来派呢，就是相信说将来那个敌基督还没有出现。而且将来呢，的确敌基督他这个肆虐的时候是42个月，那就是在主回来以前42个月，这就是所谓未来派，那就是赖德弟兄他所看见的。那么还有时代派，就是像弟兄会所说的一样，但是很稀奇，大家在时代派上看法完全一样，但是你看见有的人相信灾前，有的人相信灾后。那么所以呢，从那个以后开始，慢慢的就开始这个就开始恢复了。那么然后呢，到了现在也有人提起这个分批被提的事。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大概这200年，实在是快已经200年了，这个争执还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主还没有回来。要紧就是到对我们来说，不是哪一派看法对，要紧就是我们怎么样真的能够准备好，我们真的怎样能够得主回来。我想现在呢，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我们如果你真的去来看这些的话，很复杂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要仔细，我们就很快的从主的话里面来很主的话里面来看一下主的话是怎么说的。那如果我们大家来看这个到底灾前灾后或者灾中或者得胜者被提，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圣经里面的记载。严格说来啊，关于这个灾前灾后被提这件事讲的比较清楚的只有四处。那这四处的圣经呢，两处是无条件，两处是有条件。这两处呢是这个没有不带应许的，有两处是应许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要弄清楚。 我们先来看呢，这个两处圣经是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很清楚，到底教会是什么时候被提的，这个是清楚的。那么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没有讲条件，换句话说，全教会都应该参与在里面，大体的教会、大体的圣徒都应该在里面，因为没有条件。所以你怎样也好，你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满足这个条件。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你没有满足的条件，当然你就不能有份于这个被提。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圣经呢很自然分作两类，一类呢是没有条件的，那是全体，几乎是全体的；一个呢是有条件的，所以是应许。那这个应许很明显是对于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人应许，这个不是大多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从这里你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被提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那现在呢，我们来看那个没有条件的圣经节，我们先来看两处，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那这里讲两件事，不要忘，第一个讲到主的降临，主的再来；第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只是被提说的，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被提。所以很明显，这里两件事，一个是主的再降临，一个是我们到他那里去。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这个主的日子就是主降临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的日子。你上下文很清楚，就这么读下来的。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那弟兄姊妹，这是大灾难发生的事。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被提以前，大体被提以前，你知道有一些事要发生，要大灾难要发生的。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很明显的教会要经过大灾难，大体要圣徒要经过大灾难，我想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什么是，那么这个是这个是一处，我想这个记弟兄姊妹记住，这是一处。那么第二处呢，是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那就是林前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林前十五章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这里讲了什么？这里讲到复活什么时候呢？这个圣徒复活呢，应该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个复活的时候，而且怎么样，眨眼之间怎么样都要改变，复活它整个要改变的啊。所以这个很清楚。那这个只是一半，还有一半在哪里？还有一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你看，就跟刚才圣经连在一起了。但是还有，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很清楚，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号吹响，而且这个神的号呢是末次号响吹响，是末就是末次号响号筒吹响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教会在末次号响吹响的时候，你看见全体要被提的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想很清楚，大概就是这两段圣经，弟兄姊妹记着。其实还有别的，但是我想我们替大家简化一下啊，就是说，就你只要把这个重点记住了，然后你再去看其他圣经，就很容易了。那这个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没有条件，所以这里没有讲到条件。这里你看见说，从死里只都在基督，都是讲在基督里的，所以在基督里面，只要在基督里。没有任何的条件，这是基本的。但是呢，你如果再看另外两个圣经，除了在基督里之外，你看有一些条件的。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哪两处的圣经，一个就是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那普天下人受试炼就是大灾难。那么免去你的试炼，在原文是试炼的终点，这个不一样，试炼和试炼终点不一样。如果保守你免去试炼，你这个人可能还在那里，但是免去那个试炼的终点，就是在那个以前你已经离开了。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对于有一般的人，他们可以免去大灾难的。在那个以前，神已经把他们带。比方说台北不是有大地震吗？大地震呢，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地震的时候你在台北，神保守你，那这个是说免就还是保守你，这个。但是呢，如果在地震以前你已经坐飞机走了，这就表示你已经保守你离这个免去那个终点，那个地震的终点，地震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圣经在原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是什么，给我们看见有一般人他们可以免去那个试炼。所以意思就是说，要么是死了，要么就是被提了。那这里的重点当然重在被提。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这里是有条件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不是每一个人都遵守主忍耐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忍耐的道是什么道呢？忍耐的道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今天还没有得荣耀，他忍耐得很，你怎么样做，你怎么样对付他，他都忍耐，而且我们乃是与基督的患难忍耐有份的。所以如果我们能交通于基督的忍耐，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免去那个试炼。所以这个不是对每一个人的，这个乃是对于那些满足这些条件的人，你看他们要被提走的。所以这里很清楚，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不是一次被提，在这里你看见说教会是大体要在灾难以后被提，然后呢在那个灾期以前呢，你看见有一般的人他们被提走了。所以这个是一段的圣经。那么我们再看一段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21章，34节，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和刚才普天下原文是一个字的，所以这个明显指的大灾难说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弟兄姊妹，站立在人子面前就是指的被提说的，而这个得以站立原文是配得站立，所以这里不是配得还是不配得。那么怎么什么人是配得的呢？如果他是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够逃避这一切将来的事，意思是说能够逃避大灾难，然后呢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配得站在人子面前。那什么意思呢？指的被提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四段讲到被提，前面两段两处是没有条件的。什么时候被提呢？那是在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如果时时祷告，常常警醒，或者说如果他们是这个能够遵守主忍耐的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要在灾前被提的。所以你把这四个地方圣经放在一起，那么很有意思。你如果只注意前面两个的话，你相信在后被提，那很清楚。你若相信后面两处圣经有应许的圣经的话，那么你相信灾前被提。那弟兄姊妹，灾前的弟兄们就是引这两节圣经，但他们忘记那里有条件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有条件，他们认为全教会无条件大家通通被提，管不管你，不管你精醒不醒，常不常祷告，不管你配不配，也不管你有没有遵守主忍耐的道，通通被提，无条件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人把这个路变得很宽很宽，其实这个话是只是为着少数的人，不是为着全体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所以要灾前被提是有条件，你要满足那个条件才可以。那么还有呢，灾前被提的弟兄们，他们所引的圣经呢，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那么他们认为说，这里的将来愤怒，脱离将来愤怒，就表示说脱离那个大灾难，那当然是全体教会在灾难里被提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说过大灾难，灾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乃是撒旦和他的使者气愤愤带着怒气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知道，在大灾难里面有神的愤怒，也有撒旦的怒气。因着撒旦的怒气，所以基督受逼迫；因着神的怒气，所以那些怒气要临到不信的人身上。弟兄姊妹，神的愤怒从来不临到基督徒的身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懂得那个灾难的性质的话，很明显，一面是神的愤怒，毫无问题，神的大怒很清楚的讲到七个碗，神的大怒倾倒在地上，这只是神的怒气说的。但这个以前这个敌基督在那儿被迫，在那里逼迫等等等等，那是指着敌基督，那指着撒旦的怒气说的。那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你要知道，如果灾难大灾难是包括这两种的话，那现在不要忘记，尤其如果前面多就尤其神的愤怒怒气多半在后面一点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不能下个断案说，你就不能下个断案说教会就不经过大灾难，或者说教会不遇见敌基督，这个就太武断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在解经上的难处。那么还有呢，就他们像一只雅各家的灾难。所以我们刚才说过，如果你的眼睛光看见雅各家的灾难，当然教会没有关系嘛。但是我们说过，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那因为这个撒旦在空中再也没有地位了，所以现在你看他把他整个的怒气就弥漫在整个地球上，这个是灾难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把它弄清楚，我相信在这些难处上，这个就没有难处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最弱的一环，那就是他们读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个你明明是约翰嘛，但是呢这个读这个灾前背题弟兄们说这个你就指着教会说，约翰代表整个教会就背题了。然后呢后面不是讲了有长老吗，那么这根本指着教会说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严格解经的话，你发现这里的确是有困难。弟兄姊妹，现在连 Walford 我们说过，他们今天可以说这个是这个可以说灾前背题，等于他们的发言人，今天最近的发言人，他告诉我们说，第四章第一节讲到这里的你是指的教会，这太勉强。所以你知道这一班比较年轻的学者，他们已经把这个论调已经把它压下去了，他们已经不再用它了，因为这的确是很弱很弱的一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把这个四处的圣经放在一起，你注意前面两处在后背题，你注意前面两处好像灾前背题，但是弟兄们忽略了一点，它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圣经通通放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四处都是主的话，你不能说我光要前面两个不要后面两个，我也不能光要后面两个不要前面两个，不能，我两个都要，因为都是主的话。那只有一个可能，那个可能很清楚的，那就是说原来的圣徒的背题最少有两次，一次是在灾前，一次呢在灾后。那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有没有启示录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蛛丝马迹，让我们能确定这是对的？那现在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好不好？那大家如果仔细看启示录，如果大家现在翻到第七章的话，你就知道这就是这第七章呢，就在第六个印一直到勇士，这个中间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你如果大家看这个第六章，不是有四个印吗？四个印代表四匹马。那么简单来说，这个是指着从升天开始，这四匹马就已经开始跑了。那么今天我们大概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那么到第六个印呢，就地大震动。那从第六个印以后，那么如果你从第七章读下去，你就知道一直读到最后，一直读到勇士。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七个印，第七个印是一直可以讲到勇士，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你就知道说背题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因为你如果从第七章第九节来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你看，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证明是背题的。但是呢这里又说数不过来，那因为你整个读第七章是一直讲的勇士的，所以这个不是指着这个有历史以来所有这些得胜者来说的。所以呢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个如果灾前背题的话，那背题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是在第六个印跟第七个印中间。然后呢第七个印一打开的时候，揭开的时候，你看有七个号，所以很明显你看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那么七个号呢，大家仔细来看第八章前面四个号没有讲到祸，后面三个号呢圣经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第七印一开始灾难应该就开始了。所以前面的四个号是前面三年半，后面的三个号是后面的三年半，这个很清楚的。因为祸灾祸灾祸灾，那个应该就是大灾难，就那个最大的灾难开始，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呢你到了第十一章就到了第七个号，讲到第七个号你看见的很奇怪，十一章呢也是讲的勇士，所以很清楚嘛，第七个印是到勇士，第七个号到勇士，所以这样你一对就知道说第七个印里面包括七个号。那么还有意思，每次快到第七个印的时候，圣经做一个复习，一直讲到勇士，然后第七个号的时候也讲到勇士，而且最奇妙的，讲到第七个号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然后下面怎么，上面下面怎么说，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所以神的愤怒呢，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在第七个号，你的愤怒也临到，最重要的是在第七个号。
那么然后第七个号呢，你再然后再读下去，那么从第十三章十二章开始，那么圣灵呢又回头做一些复习，你若仔细去读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到了十六章才开始七个碗，那七个碗很明显那是指着神的愤怒来说。我再说这个撒旦的怒气是对着信的人，逼迫信的人，或者是犹太人，那么神的怒气对付不信的和对付敌基督的，所以你要看见那个整个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得很清楚，是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第七号里面包括七个碗呢，这个包括一段时间来说的。所以呢大家只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呢不光圣徒复活，而且呢大体的教会要在那里背题。那么现在我们从十二章圣灵就把更清楚的图画给我们描写了。那么然后呢一开始给我们看一个属天的妇人，我们说过这个属天的妇人要生男孩子，那么普通这个灾前被提的弟兄姊妹认为说这个男孩子是主耶稣，他已经怎么样，已经这个是指着升天来说的。那这个的确有困难，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这个灾前被提他们相信从第六章到十九章全部是讲将来的，怎么忽然间又讲到主耶稣升天呢？这是第一个矛盾的地方。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个什么这个男孩子一被提以后啊，那龙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主耶稣升天以后，龙没有被摔到地上啊。你这以父所书保罗写信的时候还讲与空中的恶魔征战的，所以可见呢，那个男孩子不可能指着主耶稣。那问题在这里，男孩子是谁说的呢？男孩子圣经明显说他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铁杖管辖万国在启示录很清楚，约翰告诉我们两次，一次在十九章，那就是指的主耶稣说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不可能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还有一个可能什么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推啊里面主呼召得胜者的时候说，那得胜的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这个男孩子就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主耶稣，还有一个呢就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现在很清楚，结果呢得胜者被提到什么宝座上去了，提到宝座上，这一班人就等于代表整个的教会去迎接主回来，他们可以说是先头部队，你看见没有？他们一得胜了以后，那么这个妇人当然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教会经过惨难，然后呢得胜者就产生了，他们是先被提到宝座去迎接主回来的，那这一点很清楚。然后天上就开始征战了，天上开始征战，那么然后呢就被摔在地上。所以得胜者被提是在灾前的，这里很清楚，是在灾前的得胜者被提很清楚。那么然后呢十三章讲到第二只兽，然后第三只兽，然后第十四章那很清楚，你看见吗？现在圣灵又给我们看见，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有十四万四千人，然后这些人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那这些人明明是被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站在哪里？站在天上的锡安山，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于为这些人什么人呢？这些是出俗的果子。所以清楚了，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这个庄稼要把它这个收割，是指着被提来说的。所以基督生命像什么？像麦子的生命一样，一成熟了就被提了。但是不是所有的麦子一个时候成熟的，那个最早成熟的，比方说像在加白农那一带，因为都是火山区喷出来的泥土是黑颜色的，所以很容易吸收阳光，它特别比较早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所以就是那里的这个初熟果子先被带到什么？先被带到圣殿，在神面前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了吗？这些谁先摆在天上，谁先能够被先摆到这个神的殿里面呢？那就是那些初熟的果子。所以现在我们清楚，十四章原来就是那个男孩子，不过是男孩子里面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分。所以我们看你应该是一部分，这里不过告诉我们那个重点重在哪里，重在那一般的得胜者事实上是初熟的果子，很清楚。然后呢他们被提了，被提以后呢，下面你看下面这个下面圣经怎么说呢？然后下面第六节，那么你看见这个第六节
到了第八节就不对，到第八节你看见这个巴比伦倾倒，这是大灾难前。然后呢，下面第九节，然后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你看经过大灾难。”所以你看圣经在这里很明显的把那个一部分一部分这样往前挪，很清楚的，你看到吗？然后呢，到了第十四节，我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然后那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中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经过了大灾难，然后呢，到了最末了的时候，庄稼熟透了，大体的庄稼熟透，地上的庄稼熟透了，那不是指着出熟说。因为不是所有的泥土都是火山喷出来的，都不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经过地震，经过苦难，那个泥土为我们预备那个好的土壤，叫我们长得特别快。所以这些人先被提的，那么后面其他的呢，全体大体的庄稼在那里要被提。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里的时间表是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的。然后下面呢是讲了哈米吉多的盾，那是说这个七个碗里面的故事。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七个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教会不经过七个碗的，教会大概就在七个碗以前已经被提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没有神要，神当然不会让他们经过神的愤怒，不可能，神的愤怒只临到不义的人，只临到不前不敬的人身上，只临到不信耶稣的人身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什么是以前，在大灾，在七个碗以前，教会已经完全被提了。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大概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现在呢，我们给弟兄姊妹一张图，我们发一下，然后我们就散去，就我很快解释一下，我们就可以散去。我想我很快的把这个图看一下，弟兄姊妹看过这个图以后啊，就应该是会很清楚的。我们先从主升天开始，你记不记得天使说他怎样升天，他要怎样回来？他怎么升天的？他是先升到云端，这段大家是公开的，大家都看得见，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宝座就看不见，这是秘密的，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然后呢，那么这个是，但是天使说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所以主的回来也明显是分了两段，你看见吗？第一个，他先从宝座到云端，然后呢从云端到橄榄山，所以基督公开的回来。那么圣徒的被提在什么时候呢？那七个印大家看啊，你从这边来看，有白马、红马、黑马、灰马，是从主升天开始，这个我想我们下个礼拜会讲的更仔细一点。那么从升天以后，你看见有四匹马，然后一共是七个印，到了第七个印以后就开始七个号，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灾期了。那么你看前四号呢，没有祸灾，所以呢这个是就是敌基督还没有自称作神，已经出现了，但是没有自称作神。那么这个是前四号，这是所谓的灾期三年半。然后呢第二个灾期呢就是后面的三个号，祸灾，那么有龙，有第一只兽，有第二只兽。然后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在七个碗以前，那么你看就已经被提了。那么被提了呢，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死人也一同复活，就在空中呢与主相遇，那么这个云端就是他的基督的台前。然后呢他就领着圣，那么这个主耶稣从宝座上来的云端是带着得胜者一起回来。然后呢到了这个云端的时候，他是和众圣徒就一同回到这个地上。那么所以可以说这个第一段呢，他是为着圣徒来，第二段是同着圣徒来。所以第一段呢像贼一样是秘密的来，而且贼专门偷宝贝，如果贼偷垃圾，我们希望他天天来，但是呢他一定把宝贝偷去的。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段呢，所以这一段只有精心祷告的人，只有忍耐，遵守忍耐道的人，他们能够，那么这个是什么？主为主把他们接去。然后呢最后怎么样？最后是这个，然后是公义的太阳，那么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全世界都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大概啊这个背题是这个情形，这是给弟兄姊妹帮助
这不是最后的断案。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随时可以修改。所以如果你下一次看见我修改了，你不要觉得稀奇。有的人说啊，这个写灾写背题的书啊，一个人如果一写了书，有他的观念就不能变，因为他写了书了嘛。所以我们要说，这个随就算写书的话，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意思说这个随时可以改的。目前我们所看见的亮光，就是我个人自己读启示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最合乎圣经的。那这个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有概念。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果然就算是教会经过这个灾难灾期，但是并不表示他们没有逃避神的愤怒，不能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有的圣经就变得非常非常弱。但如果我们把所有圣经都放在一起，我们相信神所说的，那么这幅图画应该是主所给我们。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那个得胜者在南海的原文是多数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也因着他们所见证的道，还有他们至死也不爱惜他们的生命，这些人乃是得胜者。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看见说，因着我们既然祷告希望主把我们接去，而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目的，就是巴不得我们能够精心等候，我们巴不得能够让主把我们提取。那这就是圣经马太福音所说的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就是指着那个意思说。然后十个童女呢，就是等到这个最后一次被提的时候，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那么就与主相遇，然后就与主同在。所以大概是这样。那我想盼望弟兄姊妹能有一个一点的概念，要紧就是但愿这个能影响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生活。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